在修行中，有些义工认为平等心就是每个人都拥有一样的机会做功德，但实际上每个人的义工岗位和他个人的能力和因缘都分不开。请问师父，可不可以理解平等心并不是指外环境的平等，而是指内心里面对好与坏的平衡呢？请师父。
是有道理的呀，并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平等呀，听到吗？比方说你一个人生出来，你生在有钱人家里和一个没钱人家里，生了一个很好的父母亲身体很好的，和生了一个从小爸爸妈妈身体就不好的人家里，那概念是不一样。你说生出来怎么就不平等啊？只是说我们同样在人间，我们同样有修心的机会，我们同样在内心可以慈悲。你看你看，我们人生老病死都是平等的，你再有钱的人也要生吧，老吧，死吧，病吧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个平等是从内心来的，他讲的是对的，你们这个是学白话佛法学的是对的，并不是做某一件事情平等，而是说你的内心要表示平等，听得懂吗？比方说这个人残疾，你跟他一起，你没残疾，他残疾，但是你从心里很尊重他，你觉得他过去也是好的，他也不容易，你心里跟他平等，没把他当成残疾人看，那这叫平等，听懂吗？并不是说他脚残了你也去把个脚残了，我们两个一起来脚残，听得懂不啦？不是这种平等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、师父曾经说过，如果觉得一个业障要报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许一个愿，但是有时候业力来的时候，只有愿心却发不出愿力，感觉和菩萨连接不上，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
多连呀，电话打不通怎么办呢？电话打不通嘛，再连呀，再拨呀，怎么拨啦？拜佛呀，求呀，多求呀，听得懂了不啦？
听得懂
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几岁啦，小伙子啊？
26岁。
26岁啊，还没结婚吧？
还没有
啊。
Okay. 问题三、
你以为我要帮你介绍朋友啊？我正在考虑呢。
感恩师父。
又开心的嘞，哎呦，感恩师父，比念心经还要开心呢。讲吧。
Okay. 请问师父，愿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和一个人许的愿的内容相比，他的发心是不是更重要呢？
发心很重要啊，愿力怎么来了？愿力根据自己，有的人是吃苦而来的，看见自己妈妈走掉了，爸爸走掉，很痛苦，觉得这个人间没有意思。还有很多人被家搞了，搞得来就觉得人真的人间没意思。还有的人回忆过去，想想自己一生都在浪费掉了，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的。还有很多人生病了才知道钱没有用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是这么来的，根据他不同的 situation 环境的变化，你才会感觉到这个事物的变化。所以你的愿力怎么来的？越痛你的愿力越深，你不痛开开心心啊，有吃有喝，吃喝玩乐，你会有很高的那种啊愿力的，愿不出来了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像你这种要到了35岁还娶不到老婆的时候，你愿力就来了，我一定要娶一个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你现在26有的早了，所以你不会有愿力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你现在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开心的咧，满脸红光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开示过，在学佛人在学佛中要有很大的警惕性，对于特别好的缘分要警惕。我们发现很多感情特别好的两个师兄，或是一个人特别愿意关心另一个人，或是两个人见到格外开心，最后都以冤结爆发收场。请问是不是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，和淡淡的感情相比，就更有可能包含这冤结呢？请师父。
那当然了，你知道你跟他上辈子缘分很深，你一到共修会你就特别喜欢他，看见这个女孩子到了我就特别开心，或者这个女孩子看见这个男师兄来了就特别开心，这就是你上辈子跟他的缘分很深呀，要学会克制了呀，就不能乱来了， 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你要是还继续去随这个缘，因为任何的缘分到了最后就是恶缘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能够控制好，最后不让他恶缘爆发了，只能啊随遇而安。碰到事情了啊，泛泛的，不要过分，一过头了就麻烦了。婚姻像爬山呐，爬到了顶端了，没地方爬了，就是往下掉了。啊，爬山的时候最开心了，谈恋爱的时候最开心了。对不对呀？一到结婚到顶了，接下来呢，吵架了，闹了，开始就往下跑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啊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师兄习惯晚间做事情、写东西，因为夜里清静，做事有效率。对于这些人，往往会错过身体的黄金排毒时间，11点到凌晨的5点。长此以往，中医说会身体出问题。想问师父，对于这些人是不是保证规律的睡眠时间，身体自然会形成自己的排毒规律？比方说晚上三点睡觉的人和晚上11点睡觉的人，同样保持7个小时的睡眠，效果是一样的吗？
首先我问你一句话，美国的晚上的排毒时间和在那个南半球的排毒时间一样不啦？不一样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这个就是生物钟呀。所以这个时间是你自己控制的呀。最主要是你睡眠要足呀，至少7小时，啊，到8小时了。年纪轻一点嘛，8小时；睡得不好嘛，8小时；一般的年纪大一点嘛，6小时。其实还是要劳逸结合呀，对不对呀？时钟是你自己调节的呀。那有的人你去看看，很多科学家活得很长的，他们晚上都不睡觉的，因为晚上是安静啊，安静是能写东西啊。白天大家上班的时候乱哄哄的，心里头杂念纷飞啊，根本静不下来的，对不对啊？主要问题还是靠自己调节，如果发觉身体上哪部分，比方说营养不够了，就去补一点了，啊，维他命 E 啊，维他命 C 啊，对不对啊？维他命 D 啊，你缺钙的，对不对啊？不大出去的，你就要补这些东西了。实际上这个营养师就是你自己要好好调节最重要，明白了吗？不要逼迫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，也不要逼迫自己，哎呀这样肯定是很好，这个世界一切随缘是最好的，能够让你感觉到最舒服的就是最好的，让你感觉到难受的，就算它是一个正确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，对你不一定是适合，明白了吗？当然如果正常的角度上来讲，能够早点睡觉当然最好了，你没有办法，晚上很多人晚上很多人就睡不着，一到晚上眼睛就这么亮了，一到白天就想睡觉，你说这种人你看一到晚上现在眼睛亮不啦？没办法，你叫我早点睡觉可能不啦？
师父说菩萨不见难过，是不是指在为人处事时要保持一种中观心态的问题？
对啊。
人有过错是正常的，因为是人，但是对于别人的过错不要看到心里，不要消极悲观对待，不要因为一个问题就否定人的全局，反而以一种积极的心态，有智慧的圆融的帮助身边的人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，所以一切都是关于心的问题吗？
对啊，你把我的白话佛法再念一遍给我听干嘛啦？
对不起。
当然对的啦，听得懂不啦？你好好管住自己啊，去管住盯住别人干嘛啦？人的毛病嘛，盯住别人看了嘛，他自己就难受了呀，人家盯住你你也难受，你盯住别人你也难受的呀，听得懂吗？最好不要去盯住别人，好好的自助度人呐、好了，
感恩师父。
有的师兄修了一段时间后，有一只耳朵的耳垂变大了，另外一只耳朵的耳垂没有太大变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秤砣知道吗？秤砣。没大的那个拿个秤砣掉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你们如果念经念得好，耳垂子最能够显出大小，所以你们耳垂子越修越大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说明你修得很好。 但是为什么会一个大一个小呢？听得懂吗？就是他做的功德还是有分别心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我告诉你们一点，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一大一小很明显，这个人就是有分别心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感恩师父。请问师父，如果一个人平时经常做功德，当他的阳寿到了的时候，菩萨是会自动给他延寿呢，还是他需要先求菩萨，菩萨才会给他延寿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一般比方说你的命根当中活到66或者活到69或者活到73等等，都是劫数嘛。那么如果你活到这个年龄，你不求菩萨保佑，应该这些功德都归于你未来，比方说上天啊或者怎么样啊，他不会给你加到寿上去的。必须延，自己延，要跟菩萨讲。就是你放生的时候你也说，我妈妈谁谁谁能够让他延寿，观世音菩萨求你帮我消灾延寿，必须要求的。你不求，这些功德就归在你的功德，自己的本身的功德，人家说啊，功德簿上了。那就是你以后走了可能到一个更高的天，是这个概念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
为了提醒自己忘我和表示谦虚，弟子与同修交往中第一人称没用我，是用后学，是当初学心灵法门时学其他同修说的。后来得知这位同修之前学过其他法门，后学、末学是用是其他法门的谦称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，怕用我字让人感觉功高我慢不谦虚，特别是与新同修交往的时候。请问师父，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之间用什么词称呼自己比较好呢？感恩师父。
称呼自己啊？你是谁啦？你不是我吗？
我
实实在在我们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有什么关系啦？我很对你，我很发心，我愿意怎么样，我愿意怎么样。不要去太多了，因为有些我们心灵法门，我师父从来不讲人家法门怎么样，人家有人家的一个啊这个法规啊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规，所以我们就是实在啊，人间佛法，我们人间怎么讲就怎么讲，让孩子不要觉得有距离感。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一讲啊，什么后学啦啊，我们怎么样讲得很深啦，什么什么怎么啦，那人家就吓得不敢来了。你看你们怎么会跟着我的啦？跟着我们就随便来的呀。如果我叫你们今天来了之后必须怎么样，鞋子脱掉走进来，轻身轻脚到前面来，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样，规矩一大堆，拜佛应该怎么样，你说不定不来学了。我现在先把你统统地进来再说，听得懂不啦？很多人跟你说了，你要叫他学佛比登天还难了，拜个磕个头都很难，还何况还叫他念经啊？师父就跟你说，什么叫妙法？能够度到他就是妙法。鼓掌。
弟子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一位同修老妈妈在 ICU 病房比较长时间，没有全信的子女瞒着老妈妈和同修选择为她做了安乐死，儿女事后说她走的时候面容安详放松。儿女事先咨询同修，万一老妈妈不行了，心灵法门的后续处理，所以儿女在老妈妈过世后8个小时没有动她，并为她念经和念圣号。请问师父，被迫做安乐死与被杀害致死有区别吗？是否会影响去好的道？感恩师父。
肯定的，不该走的时候他走了，就是阳寿没有到，违背天意，违背地府的纪律。应该你的阳寿到了才能走的，人家还没死你把他先弄死啊？你说这好不啦？等到你以后年纪大的时候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，你的儿女说，来来来妈妈，我让你送你到安乐快乐的地方去吧，你愿意不啦？
就是有些同修会认为是因为老妈妈的阳寿到了，所以他的儿女给他选择了。
你觉得他们这样对不对啦？
不对。
他们是谁啦？他们代表老妈妈的。我问你，你愿意不愿意以后大起来？
我不愿意。
己所不为，勿施于人嘛，很简单的。干什么？讲老实话，你们下面这么多人，以后年纪大了躺在医院里，你们愿意不愿意你们儿女跑过来说，妈妈你差不多了，你阳寿到了，我感觉到你差不多了，来打一针，愿意的？你们谁愿意举手呀？那不愿意的鼓掌。你看没一个想死的，听懂吗？哦，原来掌声这么来的。听懂了吧啦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
搞什么东西啦？不可以的呀，真的，那不想死啊，人家还没死呢，阳寿还没过呢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知道阳寿到了啦？
是我们也很忏悔，没有跟他的子女说清楚，就是做安乐。
你们有业障了，
是？
谁叫你们去动人家因果的啦？吃饱了撑的啦，我什么时候教你们这样的啦？罚他明天不能吃饭了。来人呐！怎么没人来的啦？以后不要这样啊，不可以的，赶快帮人家念小房子啊，一直念到他托梦给你们。到时候我叫他托梦。
给他念过了，我一直没有梦到他。
这他不卖账啊？没来啊，生气了。你要跟我讲的，到时候把名字告诉我，我帮你跟他讲一下，叫他来给你们托个梦，我也不要他托给我，托给你们就可以了。然后来的时候他非常客气的带把刀来了，他说你也喜欢安乐死吗？来来一起吧。真的，这嘴巴呀，出口就是业呀，不要乱讲话，听不懂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一位同修的大悲咒和心经功课是108遍和168遍，他感觉很好，请问师父，大悲咒和心经功课是否可以一直不断增加？遍数怎样定比较好？比如108、118、128这样增加吗？
你先念，念念念念念念，比方说今天定108遍，超过的就这么念下去，不要算了，功德很大，每天把功课完成。功课比方说49遍，超过的全部属于你，加分的，加得很厉害。大家听懂了吗啦？
感恩师父。
请问师父，同修的工作可以每周有几天不用去公司，而是在家上班，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位同修可以在这几天来观音堂一边上班，一边帮观音堂做些事情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当然可以了。只是他上班不要做坏事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网络上干净一点的东西，做点技术性的东西都没关系的呀。就是在观音堂的时候做功德的做，然后做完功德自己到观音堂外面，不要在观音堂里面啊，有空间的话在那里做做东西都可以的。
好的，
好吧，最好有条件，好吧。
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很多业障是由于 有不好的记忆才会产生，那请问师父，我们平常可以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忘记那些应该忘记的不好的事情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从道理上来讲呢，应该你自己修为来忘记，如果你实在忘记不了很痛苦的话，可以求菩萨保佑的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。你可以说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，让我赶快走出我的低谷人生，我很痛苦，观世音菩萨你帮助我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帮你的。
谢谢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的同修是企业的老板或高管，他们在学习和实践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精神，努力经营企业，不仅为了自己，也为了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，帮助他人。但有时会遇到需要辞退一些不称职的员工，或者因企业发展的压力需要大批裁员的情况， 内心深处非常纠结和矛盾，请师父指点他们如何去平衡这种矛盾呢？还有辞退员工的行为算不算动了员工的因果，还是这些员工自身业力的缘故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像这种情况嘛，最简单了，对不对啊？首先你是搞企业的呀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员工啊，跟你关系就是老板跟雇员的关系。那你员工如果工作的不好，肯定他有他的毛病吧？那你辞退他，从道理上来讲，人的道理上来讲也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是学佛人，你不愿意辞退他，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呀，对不对呀？你看当年三菱公司，日本的三菱公司要倒闭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结果当时整个要倒闭了，他说我有两个方法，一个你们所有的人跟我一起撑下去，撑过两三年，三菱公司如果以后完全倒闭了，我把我的家产，就把这个工厂所有的企业卖了，还给你们钱。如果你们现在跟着我就吃饭，拿一点少许的一点的啊，这个生活费啊，然后呢你们帮着我一起撑，等到我以后翻身了，我加倍给你们。结果所有的员工都不愿意啊回去，都要坚持在工厂里少拿点钱。结果这个企业真的成功了，三菱现在这么有名。所以他们的老板真的给他们全部给他们把工钱全部给他们补回来。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个员工很好，帮了他很多，虽然现在职位比较多，可以跟他商量嘛，以后公司好了啦，对不对，再多退赔你一点咯，或者立个合约啦，这是你的慈悲心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如果你实在觉得啊，心上挂不住啊，但是呢嘴上嘛又要好像假门假实的，哎呦我很慈悲了，但是呢必须要弄走，就不要来问我，该辞嘛就辞退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有的同修梦境很多，不断有要经者，在没有数量的情况下，如何判断给要经者的小房子的数量？
首先要看这要经者是从哪里来的，比方说从梦中托给你的，最少最少21张。
就他有各种情况，比如说
那你就21张一波一波念啊。
就是要经者很多，有的是是不是需要我们放下的，有的是需要给几张的，有的是需要像您说的21张一波的，就是我们不好判断。
记住，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，台长没有办法帮你看图腾的情况下一直念。
哦，
你记住了，他来找你一定你见他的，上辈子跟他有缘分，否则他不会来找你的。你们记住了，你们现在如果在公司里在社会上碰到有人喜欢你爱你们或者盯住你，全是你们上辈子的缘分，不会假的，所以只有好好的自己随缘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尽量念经啊，把它消掉自己的业障就可以了。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同修的孩子2岁9个月，背上正中长了个漩涡，刚出生还看不出来，现在越来越明显。这个孩子是个素宝宝，不知道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。另外一个，
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漩涡啊。
漩涡就是旋儿，
一个圆圈了。
两个圆圈，对。
在背上是不啦？凹进去不啦？
背上正中间，就是，
没有凹进去，只是一个两个圆圈。
我想象的可能是他指的是那胎毛有漩涡。是背上正中间。
这个没什么关系的，这个跟他在天上有可能是瑞兽下来也有关系。
哦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然后另外还有个同修的女儿头上长了3个漩涡，前面一个后面两个，这个孩子比较聪明，
你再找找看，说不定还能挖掘出两个。
他说请问这种孩子在教育上需要注意什么？
注意啊，很聪明啊，正确引导啊。漩涡多的话孩子小脑筋多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
小脑筋多的人漩涡很多的。
哦，
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。
漩涡越深他越聪明啊，脑筋很聪明了，
但是比较固执，说是
固执啊，就是固执啊。聪明的孩子们都固执的呀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呀。 聪明的孩子们以为自己是对的呀。
明白了。
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、慈悲开示。
有些新同修已经开始做功课和念诵小房子，并许愿初一十五吃素，但不愿意许愿小房子的上数，怕自己念不来。请问师父，许愿之后念的小房子和不许愿念的小房子有区别吗？
当然有区别了。许过愿的小房子有愿力呀、啊、没许过愿的小房子没有愿力呀、啊。你如果说我这一张小房子我誓愿给谁保佑他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当然力量就强了。听得懂吗？愿力有能量的、嗯、我一定要怎么样，能量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随便吧，无所谓的，这种人有能量不啦？
Okay,
听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感恩师父。
看你就很有能量了。
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平时渡人过程中应该如何引导新同修如理如法的许愿？
你怎么许嘛？师父叫你们怎么许嘛，你们就怎么怎么许啊。许愿嘛，就跟观世音菩萨保佑呀、啊。
嗯。
啊，我某某某啊，今天许愿了、啊，吃全素啊。
Okay.
啊，我为了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对不对啊？都可以讲的呀。许愿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愿力讲出来呀、啊，许下自己的诺言呀，这有什么难的啦？听得懂吗？
啊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啊，你只要嘴巴里出来的声音，菩萨就听得见。你嘴巴里不出来声音，意念用尽，菩萨就听得见。听懂了吗？
听懂。
啊。
师父开示过，厨房和卫生间在房子的中间是不好的，会倒霉。如条件不允许搬家的情况下，请问师父是否可以通过设佛台给小房子要经者，给房子要经者烧送小房子，或者摆金鱼缸之类的，把这个不好的风水挡掉？
挡掉嘛，最多挡掉70%，如果是100%的话，30%还是有的。而且你每天必须烧香，你哪一天不烧香就倒霉。火灾水灾全部在房子的当中最倒霉了，这个风水都不懂啊。在整个房子的当中，是卫生间或者厨房一定倒霉，是厨房叫火灾，是卫生间叫水灾，都不好的呀。听不懂啊？
听懂了。
在观音堂请下供果，把请下来的水果放好后，却因意外跌倒，把这个供菩萨的果盘不小心摔在地上，请问这样需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没有摔坏的话嘛，念个一遍就够了。其实像这种七佛也可以的，用不着念礼佛的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同修经常梦见某位精进的师兄功高我慢的态度，请问师父，做梦人有义务提醒这位同修吗？如果不想说，只是默默地和他保持距离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？
没有什么，如果你不愿意帮他背嘛，你就不要跟他讲。所以很多人骄傲的人很可怜的呀，自己以后会倒霉的呀。所以功高我慢一定要人讲呀。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有师父讲了？我一点都不客气的，我看见你们谁身上有毛病我都要讲的呀。现在谁肯讲啊？你出钱人家都不肯讲你缺点的。所以你们需要像师父这种人的。
感恩师父。
有同修经常做其他师兄的预示梦，提醒业障将会爆发，或预示一些需要警惕的事情，但是有时同修来不及或忘了提醒对方，而过后对方业障真的爆发，或因为没有被提醒而真的造业了。请问师父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做到预示梦的同修会不会因为没有及时通知而有业障呢？
一般来讲不一定算他的业障了，他讲不讲他是他的事情，只是他的觉悟。他做梦做到了，他不一定讲，他不肯讲也有可能的。如果他这个对方有已经有业报了，那么你不讲的话总是有点不大好，你自己内心过不去啊，对不对啊？菩萨今天让你知道了，他什么意思呢？总是让你去告诉他吧。你觉得你怕得罪他不愿意讲，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人去告诉他，说有一个同修做梦做到了，不要告诉谁们就好了嘛。你不告诉提醒人家，人家出事了，你心里一定会难过的呀。 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些老人家非常的发心精进念经弘法度众，以及参加各种活动，他们不甘落在年轻人后面，但自然规律不可否定，毕竟年迈，师兄们有时会担心，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跟着菩萨妈妈回家。请问师父，老年人在学佛修心中究竟还需要注意些什么，才算是真正符合学佛修行的正确标准？
小乘大乘都可以啊，老年人好好修，在家里念经也可以的呀，只要不去做坏事，不造新业，老年人照样能够上天啊，只是这个天是哪个天哪一层就知道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对老年人要求不要太高，他能帮忙出来度人最好，不能帮忙保证自己好好修，那也恭喜他了，明白了吗？一切随缘。
感恩师父。好了。